平凡，什么时候我们肉体活动一平凡，什么时候我们属灵生活的那个表现就是流荡的表现，漂流的表现，就是迷失的表现。我们知道他们迷失在希尔山，意思就是迷失在自己的里面。所以什么时候人迷失在自己的里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谁当家呢？当然肉体当家。那么肉体有坏的一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叫我们发脾气，叫我们发怒，叫我们毁坏，这是坏的一面。好的一面呢，就像保罗一样，他是凭着肉体来敬拜，凭着肉体热心，凭着肉体来侍奉神。所以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一段情形就是肉体当家的情形。那么肉体一当家，在我们里面一定有一个表现，一定有一个表现，那个表现就是可拉的表现。可拉和250个首领，他们起来质问，也责问这个摩西和亚伦，你们为什么擅自专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洁。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对不对？对的。因为实在说来，你知道虽然以色列人犯罪了，但是后来巴兰在旷野里面，巴兰在山上看见的时候，本来要咒诅他们，结果他说在雅各家没有罪恶，结果他说这是独居的民。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就读地位来讲，他们是特别被分别出来的一般人，所以他是独居的民。独居的民就是神特别分别出来，因着神特别分别出来的，所以他们是圣的，每一个人都是圣。不过我特别说明一下，在旧约，以色列国以色列民被神分别出来是圣的，只是指着他地位来说，不是指着他经历来说。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有那个地位，没有那个生活。只有教会，只有基督徒，我们有地位，我们也有生活。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知道，就从道理来说，这个可拉没有错。可拉呢，一党的人他怎么说呢？可拉一党的人说，全会众个个即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那这里面有一点道理，为什么这个可拉在那里发起这个暴动？那么后来呢，你知道流变呢，这个流变子孙中间，以利亚的儿子大丹跟亚比兰还有比勒的儿子安，就连着250个首领，他们就开始背叛，就有了很严重的背叛的行为。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这个可拉的家谱的话，你就晓得可拉有那个原因，那个原因不是没有，有一些情节在那里面。那么等到这个情节发酵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就了解。所以我们的这个病菌呢，其实已经在可拉的里面。不过有的时候呢，如果属灵光景好的时候就胜过这些，但是什么时候呢，他软弱了，失败了，特别经过漂流了，那么弟兄姊妹，你觉得好像前途没有希望。弟兄姊妹想想看，这些老的一辈，神告诉他们说，我发誓他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那这些人漂流有什么目的呢？这些人再走有什么目的？所以我们要对老的一辈来讲，现在每一站都是他们的坟墓，他们就要倒闭在旷野，从此就完了。乃是新的一代，他们一站一站的，最后被带到迦南地区。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肉体来讲没有进步可言，就肉体来讲这个世界根本就是坟墓，就肉体来讲你每学一个功课就是完，就早完，早结束一次。那么所以我们有进步，就是每一次你一定是让圣灵掌权，一定拒绝肉体，然后呢我们又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些人好像是没有前途的。如果你仔细的来看的话，那么你知道本来你有一种的情节就在它里面，这个情节平常是不发作，因为如果他属灵的光景好的话，你知道他人就在那里，但是没有发作。 什么时候它软弱，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就爬出来了。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可拉党他们背叛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几个情节我们稍微注意一下，然后特别为什么后来为什么这个特别是流便这几个人跟着可拉先开始背叛起来，为什么他们是带头的，然后是250个首领，然后最后是全民。这个运动是个全民的运动，这个暴动是全民的暴动，不是一两个人的。但是开始是谁挑起来的呢？是可拉挑起来的。那么可拉挑起来能够挑到一个地步，大家都起来了，都暴动了，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个情节在每个人里面身上发酵，再发酵，再发酵，再发酵，那最后呢他就有了很大的背叛。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权柄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权柄和神是分不开。许多时候我们反对权柄，严格说来我们是反对神。所以在这里有一件事是非常严肃的，我们必须要记得，当以色列人漂流的时候他们学了一个惨痛的功课，那么现在呢我们也要在神面前接受一个警惕。在我们肉体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情节，这些情节呢当你理智的时候，当你属灵的时候，光景正常的时候，我们知道好像细菌好像病菌一样是被压在底下显不出来看不见，每一个人都是文明的。但是呢等到那个情节发酵了以后，那个结果呢就是一个大的背叛。那么那个背叛弟兄姊妹就叫250个这个首领，不光如此，包括他们的家属，包括他们的人丁财物都吞到阴间里面去。那么后来我们叫瘟疫发作，有结果就死了14700人。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一个暴动是个全民的暴动，这个背叛是个全民的背叛。这个背叛呢是被这几个人物把它挑起来，这几个人里面有一个叫可拉，然后呢流便那些人，然后呢最后这个情节发酵再发酵，然后就变成了一个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呢你看见不只是这250个人躺下去，乃是17000，乃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14700个人也一个一个的在旷野里面倒下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教训，所以我们在这里要从这里面我们要得着，我们要明白到底我们能学到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如果我们翻到这个出埃及记，你们可以翻可以不翻，如果你们翻到第6章的话，我想我们能够找到一点的端倪。第六章呢我们来看第16节，立位众子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格顺、哥虾、米利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利位支派是从利位来的，对不对？那么利位呢有三个儿子，老大叫格顺，老二叫哥虾，老三呢叫米利拉，这个我们要记得一下啊。那我不去管格顺，我们看哥虾的一家。如果你看哥虾的一家的话呢，那就是18节，哥虾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西伯伦和乌薛，对不对？这里一共有4个大家，就是说各家呢有老大、老二、老三、老四。那么最重要的呢是老二，老二是不最重要是老大，老大暗兰。暗兰是谁呢？暗兰我们都知道是摩西的父亲，所以你再读下去20节，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子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所以我们知道亚伦和摩西是谁生的呢？是哥虾的儿子老大大儿子暗兰所生的。那么可拉是谁呢？你如果读下去的话，21节，以斯哈的儿子是可拉、尼斐、西吉利。 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这个暗兰跟以斯哈是兄弟，所以呢我们知道啊，这个暗兰是谁呢？暗兰是摩西跟亚伦的父亲，但是呢也是可拉的叔叔。所以现在你明白这个关系吗？好，等到你明白这个关系以后，那么这是第一点你要记得。第二点，在这个哥夏这个家里面，暗兰是最大的，乌薛是最小的，对不对？一个是暗兰、以斯哈，然后呢西伯伦，还有乌薛，乌薛是最小的。那么大家注意哈，你读圣经的时候，这里面你就会找到为什么有一种情节一直埋在哥夏，一直埋在可拉里面。那么他要等到机会，等到特别等到漂流的时候，许多人里面都不满意的时候，如果你天天山珍海味，没有人要暴动。但是现在你发现有许多这个不满意，那个也不满意，然后慢慢的这个情节就在里面发酵。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本来呀，神的目的是要整个的以色列民族，整个的以色列人通通是祭司的国度。神把他们招到这个西奈山来，神的目的要他们每一个人都侍奉，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这是神最终的目的。不过很可惜呢，我们知道啊，结果他们拜了金牛犊，一拜了金牛犊以后呢，结果摩西就说，凡与神站在一边的，凡是与耶和华站在一边的都来。所以结果呢，利未人呢就和摩西站在一边，然后呢我们知道就杀了他们的弟兄，就对付了那个整件事情。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你知道吗，当整个应该全体以色列人都是祭司，每个人都圣的，每个人都是祭司，所以那个讲的没有错。严格说来，就做这可拉，就是真理来说没有错。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可拉有背叛的，可拉后来能造成的运动，因为它有个理论的根据。这个理论的根据呢，是根据圣经里面的真理。那个真理是什么呢？那个真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的。你记得吗？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全会众各个祭司圣洁，因为成为圣洁的国民，而且他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既然个个都圣洁，而且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所以换句话说，应该以色列全会众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祭司，这个没有错的。就真理来讲，他的的确确找到了神最原始的旨意。神当初的目的就是要做叫，就是叫他们做圣洁的国度，要叫他们做祭司的国度。所以毫无疑问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来侍奉，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没有一个人站在别人另外一个人在别人之上，没有的。所以就说历史来说，就是真理来说一点都不错，尤其就是今天预表来说更是完全正确。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晓得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有多少人，他就有多少，就买了多少祭司回来。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每个人都应该侍奉神。所以没有说这里有亚伦在我上面，或者别人在我上面，没有，没有人可以专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而且神的确在我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一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完全站在真理一边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带给我，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这个给我们看见这个是神的旨意。弟兄姊妹，许许多多的背叛，许许多多的失败，许许多多的运动，都是在最美丽的口号的化妆底下的。那现在你看见可拉，他的话是对的，他的口号是对的，他的理念是对的，但这个人不对。那等一等，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那么就从历史来讲，我们都知道，因着以色列人不是在拜了金牛犊吗？拜了金牛犊以后，那么结果他们就失败，神托付给他们的，现在他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自从人堕落，这以色列人失败了以后，所以现在神的旨意是什么？现在神的旨意就是 在这么多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侍奉神，现在只有一个支派可以侍奉神，那个支派是什么呢？那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所以弟兄姊妹，